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印度和中国军队指挥官就解决两国有争议边界持久僵局的谈判破裂，双方星期一互相指责对方对会谈未能取得进展负责。去年以来，数以千计的印度和中国军队在两国有争议的拉达克边界陈兵，为缓解边界紧张局势，两国军方举行了10多轮的谈判。星期一，两国举行了第13轮军长级会谈。印度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印度在谈判中强调，这一场对峙是由中国单方面企图改变现状而引发的。印度国防部说，在会谈期间，印度提出了解决遗留区域问题的建设性建议，但是中国并不同意，而且不能够提出任何前瞻性的建议，因此这次会谈双方未有达成解决方案。今年2月，在两国军队指挥官和外交官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双方同意从班公错湖周围一些区域撤军。不过中国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10月11号在西部战区微信公众号上对印度提出指责。前五角大楼首席软件官员表示，由于在技术转型方面的步伐缓慢，美国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上输了给中国。夏兰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由于在新兴网络能力方面的进步，中国正走向全球主导地位。夏兰是五角大楼第一个辞职的首席软件官，抗议美军技术转型的缓慢步伐。夏兰说，他辞职是因为没办法忍受眼睇住中国超过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进步未能作出反应，置美国于危险之中。他对金融时报说，在未来15到20年中，我们未有与中国竞争的一线生机，现在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在我看来竞争已经结束。夏兰在一个星期前辞职之后首次接受采访。夏兰今年37岁，曾经担任美国空军第一任首席软件官，并且在过去3年参与了美国国防部整体提升网络安全的工作。他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机械学习和网络能力等方面的进步，使他走向全球主导地位。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星期日说，在卡塔尔和美国进行了2日坦率的讨论，进展顺利。这个是自塔利班在美国8月底撤军之后控制该国以来与美国的首次高层直接会晤。塔利班发言人沙恩在会后声明中说，会议期间就所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将努力改善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日较晚时候发表一份声明中说，与塔利班的会谈是坦率和专业的，并补充说，对塔利班的评判将依据他的行动，而不仅仅只是他的言论。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公民、其他外国公民和我们的阿富汗伙伴的安全通行问题，以及人权问题，包括妇女和女童切实参与阿富汗社会的各个方面。会议在星期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始。普莱斯的声明说，美国和塔利班讨论了美国直接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强而有力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塔利班驻多哈发言人、该组织指定驻联合国代表沙恩说，美国代表表示，他们将会向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为其他人道主义组织提供运送援助的设施。他补充说，塔利班领导人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承诺他们将会与慈善团体合作，以透明的方式向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他说，由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奇领导的塔利班代表团强调，人道主义援助不应该与政治问题挂钩。联合国警告说，阿富汗约有100万儿童面临饥饿的危险，1800多万儿童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不斷加深的干旱和即將來到的嚴冬只會使得情況更加差。捷克總統米洛斯·澤曼星期日被緊急送往醫院，一日之前該國舉行過議會選舉，民粹主義總理安德烈·巴比斯的政黨出人意料地名列第二，澤曼在建立新政府方面將會發揮關鍵作用。捷克總統任期基本上是儀式性的，但是總統會選擇這位政治領導人來到組建下一屆政府。星期日較早時候，澤曼會見了他的親密盟友巴比斯，但總理在離開了布拉格附近拉尼的總統官邸時未有發表任何的評論。在星期六由民粹主義億萬富翁巴比斯領導的中間派是的2011同政黨在捷克共和國選舉中以微弱票數失利，咁就可能意味著呢位歐洲懷疑派領導人喺呢個擁有1070萬人口嘅歐盟國家嘅統治結束。一個未名為一起嘅自由保守三黨聯盟獲得到27.8%嘅選票，擊敗咗獲得27.1%嘅選票嘅巴比斯嘅是的2011政黨。在對民粹主義者的第二次打擊中，這個中左翼自由黨聯盟以 15.6% 的得票率名列第三。自從9月19日首次爆發以來，位於非洲西北海岸外的西班牙拉帕爾馬島的一座活火山的熔岩流一直都未有停止的跡象。西班牙當局星期日表示，來自坎布雷別克山脊的新熔岩流增加了對1100多所住宅和工業建築物以及主要農業區的農場的破壞。當局說，最大的熔岩流在陸地表面達到 1.5 公里長，熔岩流入大西洋的地方形成一大塊大約34公頃的熔岩流。最初的火山爆發迫使拉帕爾馬大約85000名居民當中的6000多人撤離，他們都住在當局設立的禁區之內。上一次拉帕爾馬火山爆發發生在50年前，當時持續了3個多星期。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中大前学生会会长对解散感心痛，学者批评校方不再提供保护伞。有50年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上个礼拜四发声明宣布解散，成为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首个解散的大学学生会。有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對學生會解散感到心痛，他認為在後國安法時代的高壓環境之下，多個公民社會團體包括民陣支聯會等相繼解散，中大學生會解散亦是可以預見。本身是中大校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表示，中大校方由今年2月開始對學生會的活動多方阻撓，更加要求學生會獨立註冊，要學生自己承擔法律責任。他形容校方將學生推出去，不再提供大學保護傘的空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成立於1971年3月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是香港八大院校學生會當中唯一一個仍然根據其大學條例設立的大學學生會，有別於其餘大學的學生會自行向香港警務處進行社團註冊。在法律上，中大學生會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而不是獨立法人。今年二月，主張本土政綱的學生會內閣索耶發表參選宣言，批評中大校方向政權低頭，甚至主動獻媚。宣言又表示會同港人同行，弘揚本土文化，鞏固共同體意識。面對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的政治環境，索耶成員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當選之後會繼續宣揚民主、自由、法治等價值，守護大學學術和言論自由。全體內閣一共12名成員已經有被捕的心理準備。索耶成為今年2月舉行的中大學生會選舉唯一的候選內閣， 以接近4000票的信任票成功当选。中大校方随即发声明表示，因应索耶内阁发表的言论影响校誉，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的平台，更加可能违法，决定暂停为学生会代收会费，并且要求学生会注册成为独立社团或者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在校方发表被形容为割席的声明之后，索耶12名成员今年3月初宣布请辞。中大学生会争议经过7个月之后，学生会上个星期四，即是10月7号发表题为《中大人有缘再会》的解散声明，表示自今年2月以来，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并且要求学生会向政府独立注册，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学生会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大律师建议学生会不需要独立注册。声明表示，如果顺应法律意见，中大学生会50年的历史可能就此终结，否则学生会亦都陷于难以自处的两难。9月10号召开学生会联席会议之后，接纳学生会代表会全体代表请辞和解散中大学生会的议案。自此，历51届坚持由民主程序产生的中大学生会成为历史。中大学生会前会长欧卓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形容，学生会由今年2月开始已经处于停摆的状态。他认为这个状态是由于校方不承认当选的索耶内阁，并且暂停为学生会代收会费，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等举措有关。对于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欧卓熙表示感到心痛。
我當然是會覺得心痛啦，即係畢竟呢個係曾經我有幸服務過嘅地方，咁我亦都希望佢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啦。因為的而且確呢個地方其實曾經係即係佢承載住係好多嘅傳統同好多嘅精神喺度，亦都係培養咗好多對即係好多對社會有貢獻嘅。
欧卓熙表示，在后国安法时代的高压环境之下，多个公民社会团体包括民阵、支联会等相继解散，中大学生会被迫宣布解散亦都是可以预见。
尤其是现在香港处于一个这么高压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会见到很多公民团体，例如是之前的民阵啊、支联会啊，甚至乎是支援在囚人士的石墙花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这么高压的后国安法时代里面是被迫解散。其实中大学生会可能今天他被迫宣布解散都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欧卓熙表示，国安法之下，校园内的言论空间大幅收窄，因为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国安法的红线在哪里。以往很多校园里面可以自由讨论的议题，现在已经不能够触碰。
大家是对于个言论究竟会不会触及到某一些红线呢，会不会令到自己陷入一些的后果之中呢？其实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即使在校园里面，其实都很明显会见到现在其实那个大家那个公开的言论是没有之前那么自由了。而这个我们相信是政府有意图去做的一样东西，就是去扼杀香港人在公共领域上面的言论空间，令到很多以往其实大家可以自由讨论的议题，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够触碰了。
随住中大学生会解散，其余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亦都出现断章潮，多间院校学生会没有新任内阁承接，处于停摆的状态。欧卓熙认为，在目前的状态之下，香港的学运和社运都不可以好像以前的模式延续下去。
即是什么是以前的模式呢？即是传统的学运模式，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在公用领域上面具有公信力的组织，例如是学生会或者是一些传统的社运组织。 跟住就做一啲公開嘅論述，同埋可能係一啲公開行動上面嘅號召，咁跟住再大家係有一個集體嘅行動去參與得到。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而家喺19年之後，或者係國安法生效之後，咁其實政權對於呢啲嘅喺民間具有公喺公民社會入邊具有公信力嘅組織，可以有號召力嘅組織，同埋一啲集體嘅行動，其實都係非常極之敏感。咁所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都好喺短喺未來可以預視嘅一段時間入邊，都好難預視得到可以香港社會可以再發生到一啲傳統意義上面嘅社會運動。
對於社運同埋學運嘅前景，歐卓熙相信，無論政治環境有幾咁高壓，公民社會都可以按實際情況發掘一啲空間。
係咪話學運或者社運係真係未來完全冇任何嘅空間呢？咁我始終相信就係無論嗰個政權嘅監控同埋打壓係幾咁嚴峻都好，咁但係即係民間嘅空間始終都一定會係存在，咁只不過呢個就要靠大家去按實際嘅情況睇下點樣去發掘呢啲空間同埋善用呢啲空間。
本身是中大校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大校方由今年二月开始对学生会的活动多方阻挠，包括停止代收会费、收回场地使用权，更加要求学生会独立注册，要学生自己承担法律责任。他形容校方将学生拱出去，不再提供大学保护伞的空间。他认为学生会暂时停止运作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亦都是一种不妥协的表现。
甚至要求学生会独立注册，要他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咁即係你意思就拱佢出去，然之後就你有咩事我唔理你咁解啦，係嘛？即係唔再用大學嘅保護傘去提供一個空間俾學生可以自主去即係作出一啲佢哋嘅政治訴求又好，表述又好，點都好啦。咁我覺得咁嘅情況底下，學生會即係上莊有困難，甚至可能上咗莊都冇人作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佢哋而家暫時停止運作咧，都一個即係喺當前嘅環境無可奈何的一個選擇咯，即係如果你不肯去獨立註冊的話，就呢個係一個即係即時嚟講，可以講係一個既表達一種抗議，亦都係一種即係清楚咁樣向校方表示唔會向校方嗰啲要求即係妥協咯。
钟建华表示，中大学生会的主要活动和政治和社运无关，包括文娱康体、自我认识、求职就业，甚至选科方面都可以提供很多校方不能够做到的协助。他认为失去学生会是很可惜，对学生整体的福祉都会受到影响。
很多学生会呢就不是只是没有这些社运的问题，而是即整体学生那个在校園裏面那個即福祉都受到影響的，所以其實相當之負面啦。學生會亦都即事實上提供了很多協助學校推動非正規教育的一些工作啦。咁所以大學本身個校園咧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嘅，呢個公共空間咧充滿了很多其他公民社會嘅元素。咁所以冇咗學生會咧，就會令呢個空間咧就歸於沉寂啦。呢個就係最大嘅損失咯，我覺得。
对于国安法之下，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出现断桩潮，变相停止运作。钟建华表示，权威当局当然希望所有学生个个听听话话，乜嘢都唔好搞，只有服从权威。他认为威权教育的模式和现代教育背道而驰，不能够培养优秀的学生。
净系顺从权威，即系见到国旗国歌就要昂首阔步啊，情绪激昂，佢想系咁啦。咁但系好明显啦，呢个就同即系现代教育所倡议嘅，即系 liberal education 咧，系背道而驰咯。咁嘅教育咧，唔会培养到啲优秀学生嘅，即系咁教育咧，只会培养一大堆嘅奴才同埋呢个冇批判能力嘅人咯。大学教育应该系培养一个思维能力、个自主能力，同埋咧系为社会提供一啲即系能够突破框框。 可以在框架之外的思维，以致是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以政治阻政治威吓去笼罩住这个大学的校园，对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一些好处都没有，亦都会令到香港社会那种人民质素进一步下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10月1号到4号的4日期间，中国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机激增到近150架次，连日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都敦促北京当局以和平方式去解决分歧。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和习近平都同意将遵守台湾协议，他不认为习近平应该做除了遵守协议之外的事。专家认为，中国的军事作为加剧了台海紧张，怎样避免美中为台湾开战是拜登政府必须谨慎应对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两年来，中国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已经成为新常态。不过自10月1号的十一国庆以来，解放军从接连破纪录的38、39架次到10月4号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都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道。美国政府从拜登总统本人的发言到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声明，都对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作为表达关切，并且声称中国的挑衅性军事活动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同时亦都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0月6号在彭博社的专访当中表示，重要的是没有人采取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大家是必须要见到中国停止这些的举动。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瑞士的高层会谈，双方亦都谈到了台湾。苏利文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他是向杨洁篪表达美国对中国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作为表达了深度的关切。他说，当大家看到那一种具有根本破坏性的活动，大家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都会发声。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源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解放军以大量的军机在台湾周边空域进行演练，他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恐吓。费舍尔说，他们试图让台湾人感到害怕，幸运的是，正如同1995年到1996年的一般，这样做亦都不会有效果，世界上其他人亦都不会有任何的印象。1995年5月，美国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武校康奈尔大学，引发中国的不满。当年7月，即是在台海进行导弹试射。1996年3月，台湾举行总统直选。中国亦都在台湾的南北海域试射导弹，并且进行军事演习。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附近海域，李登辉赢得了连任，并且成为了台湾首任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总统。不过费舍尔表示，与其得到这个跟他们原本的目的正好相反的教训，解放军反而得到了另外一种的教训，他不但不会减少恐吓台湾人民的做法，相反还是会做得更多，不单止将增加恐吓性的军机飞行，亦都会合并海军的演习，在不太久的时间里面，将来还会发射反舰导弹，使到整个情势是加剧。费舍尔表示，这是解放军的另外一个目的，亦就是没几耐之后，空军、海军以及导弹部队等不同的军种之间的联合作战演练。费舍尔表示，但是他们依然是会失败，因为他们无法说服台湾人民放弃自由，台湾人民不会在没有奋力一搏的情形底下放弃那个的自由，这个就是人民解放军正在做准备的，他们正在为一场大的战役进行准备。有分析人士认为， 解放軍對台灣的軍事活動仍然是以象徵性質的居多，重要的就是美國不要過度反應。華盛頓智庫防衛重點研究員丹尼爾·迪佩特里斯表示，中國軍機侵擾台灣雖然令人警覺，但是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象徵性的展示，華盛頓最不應該做的就是過度反應，並且假設中國正在下令發動全面軍事行動的邊緣。迪佩特里斯星期三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台的分析當中指出，雖然這幾日中國在台灣附近的戰機數量比以往多，但是這些飛行本身就是北京用來展現軍力的發信號的演習，而不是為立即發動進攻進行的準備。他說，雖然以武力迫使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和美國的政策是相反，但是美國必須要慎重確保他不會涉入和中國的激烈競爭當中。不過費舍爾不同意這種看法。費舍爾說，這些演習對解放軍的戰時信心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空中演習在白天以及夜晚都進行，他們正在是走向一個24小時的行動的事情，最後將會結合大型海軍演習以及導彈部隊的運用。雖然全都是為了恐嚇所作的設計，但是費舍爾表示，次要的目的就是增加解放軍為實戰做準備的信心。而台灣國防部長亦都已經講過，中國解放軍2025年將會具備對台灣發動攻擊的能力。至於美國和其他國家是否能夠採取一些的步驟來使到情況降溫，費舍爾說，唯一被驗證過能夠讓解放軍退卻的做法，就是確保台灣擁有各種能力來擊潰解放軍的入侵。他會支持美國在2024年之前提供台灣1000枚遠程導彈，台灣自己亦都在生產遠程導彈，美國應該是承諾將協助台灣達到平衡。如果台灣在2024年擁有1000枚的遠程導彈，費舍爾認為中國可能就比較不會在2025年入侵台灣，而且這個亦是一個非常便宜的方式來避免戰爭，它可能導致數百萬人死亡，製造數百萬難民，迫使到全球對中國人民進行封鎖。他說，如果解放軍攻擊台灣，中國人民將會在黑暗當中是忍受飢餓，這個是美國應該明確地告訴中國的訊息。對於蘇利文和楊潔篪的會談，費舍爾亦都不認為結果令人鼓舞。他說，從新華社的報導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仍然是走過去被稱為是和中國接觸的老路，基本上就是美國什麼都做不到，中國是可以威脅亦是暴露。他認為中國或者是得到了錯誤的訊息，或者是時候美國派一個能夠更有效傳遞訊息的人去告訴中國知，一旦攻打台灣將會導致中國人在黑暗當中挨餓。對於解放軍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軍機激增，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碧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中國這種做法的主要目的是要表達對那些被他們視作為是傾向於台獨的活動，以及是對那些被他們認為是在干涉中國內政的國家表達不滿。他說，台海緊張升級已經是有一段的時間，從9月以來一些事情的發展，例如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的問題，美國以及英國的軍艦通過台灣海峽，以及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的成立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相對短暫的時間裏面發生，台灣亦都更加積極尋求更多的國際空間，朝著更加傾向台灣獨立的方向移動，更多的國家譬如美國、英國以及澳大利亞亦都更支持台灣。而此外，林碧瑩認為，上個週末在沖繩附近的多國聯合演習涉及到美國、英國、日本、荷蘭、加拿大以及新西蘭，一共有17艘的軍艦，以及是如果將日本計算在內有3艘的航母，中國或者認為這個的演習過於接近台灣，因此以大量的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來作為抗衡。不過林碧瑩表示，對台灣而言，以往中國這種類似的做法都是將台灣人民推向他所不願意見到的方向， 中國的大規模演習並不能夠使到台灣民眾感到恐懼或者更加支持同日，他們通常都會有反效果，反而會激起民眾更多的情緒上的憤怒。例如台灣陸委會9月份發布的民調就顯示，大多數台灣人民認為中國不單只是對台灣政府有敵意，對台灣人民亦都越來越有敵意。他是可以想象得到中國這些最新的行動只會加深並且鞏固台灣人民的感知，就是中國政府不單止反台灣政府，亦都反台灣的人民。他是不認為這個是有助於任何中國尋求營造台灣民意的目標。對美國來說，除止拜登政府、白宮、國務院以及國防部要求中國停止脅迫台灣的公開表態以外，林碧瑩認為和盟國大規模的聯合演習，就是華盛頓以實際的行動發出信號表達對盟友的承諾，而且是在距離台灣不遠的海域。不過中國是否因此而減少對台灣的脅迫不得直明，不是那麼明確。美國和盟友的軍事演習亦都可能反而鼓勵中國更加大對台灣的騷擾，因為如果演習是在被中國視為是敏感地區的地方進行，北京的領導人亦都會面對內部的壓力，必須要作出反應。林碧瑩表示，雖然中國的做法會隨著被拒視為是冒犯或者是有問題的發展而起伏，不過目前北京的做法仍然算是謹慎，即使是56架次的軍機侵擾，範圍依然仍然是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裏面，未有超過台灣海峽中線或者是接近台北，相對亦都是敏感程度較低的地方。他認為拜登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如何協助台灣應對中國的灰大威脅，做更多的討論，探索台灣所需要的防衛能力。《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的一篇獨家報導當中，援引不具名的美國官員的報導，說美國特種作戰部隊被秘密派到台灣訓練台灣的軍隊至少有一年，這個是為協助增強台灣的防衛能力，因為對中國可能軍事威脅的擔憂正在是增加。美國國防部以及台灣政府對這個報導的內容都是沒有評論，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就表示，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是中美建交的前提，美方應該是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售台武器，以及美台軍事聯繫，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衛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對於美國認為中國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挑釁破壞地區和平穩定，並且敦促中國停止對台灣的施壓脅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一亦都在一個答記者問的書面聲明當中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輪到美國說三道四，美方應該是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及是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是撐腰打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著名自由派媒體人成為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當今俄羅斯政治迫害日益加劇，越來越多的新聞從業人員備受當局打壓之際，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對氣氛壓抑的俄羅斯社會來說，如同嚴寒黑夜中的一絲曙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新報主編穆拉托夫和另外一名菲律賓新聞工作者共同獲得到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穆拉托夫因此成為了繼前蘇聯輕彈之父以及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以及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之後第三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俄羅斯人。這個消息在俄羅斯社會引起很大的反應。穆拉托夫在蘇聯解體之後的1993年和其他人士共同創辦了新報，多年以來他領導這一家的俄羅斯主要大報特別關注人權、新聞自由以及記者遭受迫害等議題，同時揭露社會不公。
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官員的濫權以及貪污腐敗等等的問題。近年來，這一家的報紙亦都時常是發表文章批評中國國內人權狀況惡化。今年60歲的穆拉托夫獲獎之後表示，他將會將一部分的獎金捐獻給一家關注兒童罕見疾病的基金會，但是他特別強調，這項諾貝爾和平獎是頒發給他所領導的整家報紙，以及是在普京執政之後最近十多年以來被殺害的多名申報記者。這些人當中有2003年因為揭露腐敗行為以及是大型家具走私行動幕後操盤手而被懷疑中毒致死的著名記者，以及是國家杜馬議員謝科齊申。穆拉托夫多年後表示，記者謝科齊申在去世之前幾日，他的頭髮以及皮膚層層脫落，同2006年在英國倫敦被毒死同樣是批評普京的前俄羅斯特工利特維廉科的中毒症狀是極其相似。穆拉托夫獲獎之後還提到了2006年在莫斯科市中心自己所居住的公寓樓門前被槍殺的女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基卡娅，她生前因為從事人權活動以及是批評普京而聞名。穆拉托夫所領導的申報同俄羅斯其他的媒介人士10月7日剛剛舉行了悼念活動，紀念這一名著名的女記者離世15週年。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殺的一案的幕後操縱者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不知是誰，她被暗殺前亦都曾經多次被人下毒，導致了頭髮完全變白。穆拉托夫還提到了2009年在莫斯科市中心街頭被人開槍殺害的申報編輯部律師馬爾科洛夫，以及是女記者巴布羅娃。當時俄羅斯光頭黨以及是極端民族主義勢力活動猖獗，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很多外國人以及來自俄羅斯其他的地區，同斯拉夫人面孔不同的其他人士都曾經遭遇過光頭黨的襲擊。他们两人曾经从事调查以及揭露民族主义势力的活动。马尔科洛夫当时曾经是俄罗斯著名的人权律师。穆拉托夫同样是提到了申报女记者著名车臣人权活动人士艾斯杰米罗娃。艾斯杰米罗娃亦都是纪念碑人权组织在车臣的负责人。他2009年在车臣被绑架杀害。很多的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注意到，薩哈羅夫197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持不同政見運動在當時的蘇聯曾經迎來了一個高潮。戈爾巴喬夫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蘇聯專制政權很快崩潰垮台。批評盧卡申科的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耶維奇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五年之後，白俄羅斯是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爭取自由以及民主，反對專制強權的自發抗議示威活動。俄羅斯如今再次出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對普京政權意味著什麼的特別讓人深思以及關注。還有很多的分析評論認為，在今日的俄羅斯政治氣氛底下，申報主編穆拉托夫獲獎當之無愧，因為這個無疑是對目前備受打壓的俄羅斯媒體人士、日益壓抑的俄羅斯社會的一個重要鼓舞。時事評論人士尼科尼士基說，今日俄羅斯的社會氣氛是很多人看不到前途以及未來的希望。尼科里斯基表示，大家感到目前面临的各种威胁越来越多，对社会、对民众的洗脑教育日益军国主义化，对新闻以及其他的领域的各种审查限制越来越严重，自由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返回可怕的过去时代的威胁变得是越来越实际，所以大家都想摆脱这些威胁，寻找希望。穆拉托夫獲獎之後特別提到了普京當局目前對自由新聞媒體的打壓，他說這項的諾貝爾和平獎亦都應該是歸屬於那些被當局定性為是外國代理人、不受歡迎的媒體的記者、活動人士以及是組織。今年以來 越嚟越多嘅新闻工作者、媒体以及系社会组织被普京当局列入到外国代理人或者系不受欢迎组织嘅黑名单当中。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媒体嘅广告收入、记者嘅就业以及系银行账户活动立刻系都会受到严重嘅影响。俄罗斯著名媒体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主编维尼吉克托夫表示，所有真正的俄罗斯记者、独立媒体人士、申报和穆拉托夫都配得上获得这项诺贝尔和平奖。他支持自由媒体、自由思想以及自由信息，谴责谎言以及假新闻。维尼吉克托夫表示，他为穆拉托夫、戈尔巴乔夫以及萨哈罗夫这三个人是感到自豪。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申报的主要股东之一。目前年事已高的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自由派媒体人士近年来是往来频繁，其中包括穆拉托夫。穆拉托夫经常去戈尔巴乔夫的屋企里面作客。这两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非常之要好的朋友。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夫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这次获奖，他会更加高兴，但是这个仅仅是他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他认为一是就纳瓦尔尼真的是获奖，普京当局亦都不会释放纳瓦尔尼，反而迫害他，对外部世界的侵略都会更加变本加厉。因此他仍然为申报以及是穆拉托夫高兴。阿夫宁期望普京当局镇压自由媒体的行为因为穆拉托夫获奖而有所收敛。另一名俄罗斯著名媒体人帕尔霍敏科说，穆拉托夫获奖对那些崇尚言论自由的人来说是极好消息，申报已经成为了捍卫俄罗斯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象征。目前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吉哈洛夫斯卡亚、目前在狱中的另外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卡列斯尼科娃，都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纳瓦尔尼的一些支持者对穆拉托夫获奖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穆拉托夫的影响无法和纳瓦尔尼相比。克里姆林宫对穆拉托夫获奖表达了祝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赞穆拉托夫有勇气、有才华，为自己的理念坚持不懈。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大外宣的主要吹鼓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主编西蒙尼扬在穆拉托夫获奖之后，以嘲讽的口吻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相信穆拉托夫是因为帮助生病的儿童而获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空军正在生产五架测试用的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轰炸机，预计将会在2022年中首次试飞。这款具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战略武器，如果顺利量产，势必会牵动全球核力量的战略格局。 B-21 可以透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连结，在24小时之内于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者是进行核打击，极大增强美军第一击的能力。有专家说，咁样除咗因应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翻去亚太地区，致力应对中共威胁之外，亦都可能伴随新一轮军备竞赛上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嘅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9月20日出席空军协会举办嘅2021航空太空月网路年度会议嘅时候，公开表示有五架 B-21 新型远程攻击轰炸机正系喺加州中旅谷嘅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组装工作，呢啲比先前透露嘅两架多咗三架。美国国会研究处9月22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空军 B-21 突袭者远程轰炸机报告，证实了上述的说法，并指五架生产之中的 B-21 可能包括了至少一架用于静态测试，一架用于初始飞行测试，预计2022年中正式首飞。 美國空軍的新型遠程攻擊轟炸機自從2004年開始推動，中間經過各種隱形無人概念的討論以及國防承包商之間的競爭等等，直到2011年確定開始發展，到2015年10月27日美國國防部宣布授予洛斯洛普格魯門建造合同，隨後空軍部長宣布該轟炸機將被命名為 B-21 特襲者，以紀念二戰中的杜立特空襲隊。美國空軍並未透露 B-21 的具體參數和戰術指標，但是美國航空週刊曾經估計 B-21 的最大起飛重量是68到80吨，內滿載彈量是5.5到9.1吨，不進行空中加油的作戰半徑是3900公里到4600公里，但亦都有軍事頻道說 B-21 的載彈量可以達到30吨，航程可以達到14000公里。 B-21 採用全翼式構型，具隱形匿蹤功能，能夠穿透敵人先進的防空網而生存的能力。 B-21 的另一項重要的技術指標就是除了傳統的載人飛行之外，亦都能夠以無人機的模式進行作戰。美國目前的轟炸機主力是 B-52、B-1 和 B-2。B-21 的開發一直是屬於高度機密，美國日前的空軍 B-21 特襲者遠程轟炸機報告可以說是為 B-21 提供了較為完整的輪廓。根據該份報告指出， B-21 會的金額大約是$5.64亿，美國空軍計劃採購100架，將駐扎在德克薩斯州大斯空軍基地、密蘇里州懷特曼空軍基地和南達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并且将以埃尔斯沃斯作为训练基地。报告说 B-21 最初将会取代 B-1 和 B-2 轰炸机机队，将来亦都可以会取代 B-52。 美国政府2022财年的预算要求当中包括$29.8亿用于 B-21 的进一步开发和初步生产。2021年财年国防拨款已经为该计划提供了$28.4亿的资金，接下来将会继续申请$59亿的预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煌对美国之音说，由于 B-1、B-2 轰炸机的数量太少，只有数十架，以致改良升级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这亦都是为什么美军要给 B-1、B-2 提前退役，改由 B-21 接手的主要原因之一。B-1 轰炸机是1980年代的产物， B-2 就是1990年代所开发。当初 B-1、B-2 亦都是计划要生产100多架，但是后来认为轰炸机不如弹道飞弹来得有效，以及随着苏联瓦解已经不再需要实施地毡式轰炸等等因素考量之下，最终采取得很少。轰炸机的发展亦都沉寂了一段时间，目前美军若恢复轰炸机的发展，并且一次采购100架，专家说这些代表美军有不同的战略考量，以扩大和强化 B-21 轰炸机队的作战能力。
因为美国现在这个十多年来那个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这个亚太地区嘛，那战斗机的航程比较短，那你就必须要依赖长程轰炸机，就是这个载弹量大，然后这个航程也那个。
舒孝煌表示，因为美国目前这十多年以来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战斗机的航程比较短，因此必须要依赖长程轰炸机这种载弹量大、航程也都比较远、长达数千公里、中途可能只要依赖一次两次空中加油就可以从美国本土直飞亚太的长程轰炸机。他又说，面对中共利用弹道飞弹在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筑起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威胁，美军为了确保在该地区的基地不被摧毁，通过 B-21 可以挂载多样化的武器进行反制，包括美军正是研发的大型高超音速武器，或者好像是 AGM-158C 长程反舰飞弹等等，甚至可以从空中投掷智能水雷，执行布雷任务，弹性非常大。
尤其是像轰炸机部署长程反舰飞弹，这个由空中至海， 那这个会对中共的海军在这个西太平洋的部署哈，那个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是这个美国空军他为什么这几年的决定重新恢复重建他的这个轰炸机队最主要的原因。
史夏王又话，尤其系轰炸机部署长程反舰飞弹由空中制海，呢、这个会对中共嘅海军喺西太平洋嘅部署造成极大嘅威胁。呢啲系美国空军点解呢几年决定重新恢复重建佢轰炸机队最主要的原因。美国空军杂志9月14日报道，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已经从它的库存之中退役了最后一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剩下的45架飞机将会服役到新的 B-21 隐形轰炸机准备就绪。按照美国空军的计划， B-2 和 B-1 轰炸机预计在2040年退役，在这个之前希望能够有100架 B-21 轰炸机服役， B-52 轰炸机就将会继续服役到2050年。分析人士说， B-52 没多久之前才更新发动机，这些亦都代表 B-52 还会留在现役一段时间， B-1、B-2 将会先被取代。米勒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兆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B-21 可以应对从潜舰发射的潜射飞弹、从地面飞弹车或者飞弹井发射的飞弹，以及从空中投射的核子飞弹，是三位一体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核阻战略武器。如果将来美军量产100架 B-21， 除了可以部署在美国本土基地之外，亦都可以部署在前进基地，包括西太平洋和关岛、印度洋甚至欧洲或者地中海，来到进行全球打击。亦都就是说， B-21 的量产将会使到美国空军的核打击和核反击平台变得更加弹性和多元。
最主要就是说，在下达命令以后的20小时内能够到达指定任务的地方投放这个有重大杀伤力的这个武器弹药，也就是说在不被敌人发觉的情况底下执行第一个斩首。
欧兆威说，最主要就是说在下达命令的24小时之内， B-21 能够到达指定任务的地方投放这个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的弹药，也就是说在不被敌人发觉的情况底下执行第一个斩首，然后第二个就是核子打击，这样希望经由这样的方式发动所谓的第一击。不过亦都有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将大批的 B-21 投放到前线，势必会增加敌对国的防空压力，迫使他们没办法不增加军费预算，陷入长期的军备消耗战当中，或者将掀起新一轮的军事竞赛。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说，核常兼备的 B-21 未来若量产8架，必然会对全球的核攻击力量格局造成很大的改变。
就是美国要加强自己的攻击核力量的建设，而且通过先进的隐身技术要实现突防，确实对全球的军事格局、政治格局、地缘政治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变化。
他说就是美国要加强自己的攻击核力量的建设，而且通过先进的隐身技术要实现突防，确实对全球的军事格局、政治格局、地缘政治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变化。这样美国这个举动亦都是为了掀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来到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这个就是美国的重要考量。宋中平并且表示，美国战略轰炸机已经发展了很多代，单是隐形轰炸机就已经发展到第二代，因此中国发展自身的隐形轰炸机亦都就势在必行。
如果说要形成军备竞赛的话，也是美国挑起了军备竞赛，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形成事实上的军备竞赛。
他说如果说要形成军备竞赛的话，亦都是美国挑起了军备竞赛，其他国家没办法不跟进，形成事实上的军备竞赛。虽然中国最新发展的隐形长程轰炸机轰20尚未官宣，但是民间讨论的热度很高。据传轰20亦都是核常兼备，载弹量至少10吨，吴加油航程大约是8000公里，预计或者是今年首飞，2025年量产。不过舒夏王表示，轰20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克服，发动机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国的歼20就拖了将近10年以上才量产， 关二十可能就更加难讲。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在华为高层管理人员慢慢周被释放回国几个钟头之后，中国就释放了被关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海和企业家斯帕佛。中国将慢慢周的释放鼓吹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彰显力量的一幕，但法律专家担忧中国的人质外交可能会重演，并警告外国企业和个人不要轻易去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上个礼拜，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洲在延迟起诉协议上签署之后获释回国。几个钟头之后，中国就释放了被控间谍罪而被关押了三年的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专家说中国的举动坐实了人质外交的讲法，证实了两个加拿大人是被捏造出来的罪名，劫持为人质。熟悉美中商业环境运作的美国律师丹·哈里斯说，发生在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企业家迈克尔·斯帕佛身上的情况是至今为止最可怕的，亦都是最随意的人质外交。他说中国在孟晚舟被释放了几个钟头之后就释放了两个加拿大人，这个不单止向全世界证明了逮捕他们确实是人质外交，亦都是在这里对全世界发出威胁，中国下一次还会毫不犹豫地去搞人质外交。曾经担任驻华记者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总编辑姆斯帕尔默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亦都得出相似的结论。他认为这一次的事件中国付出外交代价，但在中国对外交的担忧始终远低过对国内政治的关注。在中国国内，孟晚舟回国被描绘成中国实力的标志，而西方政府未来任何试图逮捕甚至指控中国公民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公民在中国被扣为人质的可能性。秘密援引专门处理跨境纠纷的律师威廉·麦戈文的话说，在美国方面，对与外国政府有政治联系的个人提出起诉的决定伴随着一系列的附带考虑，但我们与美国司法部交往经验就是他们不会被外国政府报复性起诉的风险或威吓所吓到的。言据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当前中国的环境越来越敌视外籍华人。他举例说，持有瑞典护照的诗人和出版商桂文海因为出版了关于习近平和中共高官丑闻的书籍而被中共秘密警察从泰国绑架回到中国，后来被迫放弃瑞典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有上次遭遇的还有持有英国护照的铜锣湾书店店员李波，他被从香港绑架澳大利亚公民作家杨恒军，在2019年1月份被中共拘捕，2020年8月中共逮捕了在中国环球电视台工作的澳大利亚籍记者成雷，罪名是泄露中国国家机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很害怕回中国，一方面担心自己安全，另一方面担心中共会骚扰甚至扣押他仍然在中国的亲人。人质外交不单止威胁外国公民的安全，滕彪在文章中说，中国政府一直将自己的人民作为人质，在过去很多年里面，一些异议人士的自由成为了中国和外国谈判的筹码。他说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请奥运有关，王君涛在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而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问美国的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就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文章引用已经故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话说，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捉得更多，大陆的监狱当中永远不缺与美国作交易的政治人质。中国官方一再否认人质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个月底在面对记者询问时指出，所谓人质外交是藉着散播虚 虛假信息抹黑污蔑中國。帕爾密的文章中提到，這種人質外交在中國的商業生活中亦都日益常態化，即使是私營公司亦都經常將人關押來到償還債務。例如2017年7月份作為商業糾紛的一部分，幾十名男子闖入澳大利亞聯準國際金融集團在上海的辦公室扣押了幾名工作人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